这里是 Kisper 音药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今天要聊的新闻包括大受欢迎的 Google Doodle 游戏回顾，第一档回顾儿童程式语言 logo。 接下来是网络钓鱼报告，苹果用户是罪犯眼中最肥最多汁的肥羊。第三则是苹果明年的 Mac 可能搭载12核心的 ARM 处理器。接下来三星推出三款风格迥异的 4K 电视，各自诠释新时代的电视面貌。最后一条是 Gogoro 电动自行车 Yo 登陆欧美，瑞能的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他们看到第一条大受欢迎的 Google Doodle 游戏回顾。 Google Doodle 就是在 Google 首页上大家看到的那个偶尔会出现一些图像，那就是不是 Google 那个 logo 这样子。那这个 Google Doodle 其实受到蛮多朋友喜爱啊，它很多时候都是会用那个历史名人回顾，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游戏类，有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在 Google 的首页上玩游戏啊。那近期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大家就待在家里时间变很多嘛，所以啊 Google 就把以往大受欢迎的 Google Doodle 游戏来做一个回顾，然后借由这些游戏啊，可以让更多朋友待在家中也不无聊。那第一档呢，就是一个程式设计小游戏啊，这个是在2007年哦，他那时候推出的一个 Google Doodle。这个当时主要是纪念那个 logo 成立50周年，就是这个 logo 就是一个由设计程式的一个用物件导向，或是说用图像化的来去教你去怎么去写程式哦。那在1967年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人员开发儿童程式语言 logo， 让小朋友可以轻松编制乌龟的动作来达成那个思考跟对程式语言产生兴趣的一个效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学过程式语言吧。啊，如果学过程式语言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好困难哦。因为很多程式码都是要有时候都蛮生硬的。那有时候就是用很多陌生的一个字词来去构成的，那对于理解力比较强的朋友来说，那当然就是没有问题啦，因为只要逻辑对，什么东西都好办嘛。但是对于那种天生就对电脑或是对一些这种程式语言排斥的人啊，那这样子来写程式或是这种程式教学方式就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就是很难入手啦，就是很多朋友看到就是会怕嘛。所以如果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游戏的方式或是比较有趣的方式来去呈现的话，应该会好很多吧。不过我觉得排斥人还是会排斥啊。哦，不过这个儿童程式语言 logo 啊，它是用乌龟的动作来让程式编码少了一种声音的定义啊。然后它其实最主要还是用就是逻辑的方式教你怎么去设计一个正确的顺序来去让这个乌龟达成它应该要达成的动作。那这个 Google 首页上的互动小游戏啊，就是写程式的互动小游戏，它在2017年在 Google 的首页上推出。它最主要的方式啊，也是跟那个我们刚刚讲的 logo 是一样的方式啊，就是用一个互动小游戏来去让你的写程式啊会更有趣一点点齁。那它的方式就是移动下方的这个指令拼图，它底下会给你一个指令拼图齁，那你就可以去控制画面中的兔子来去收集所有的胡萝卜。不过在后面的关卡也我觉得越来越难啊，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它有时候它还会要你去用比较最短的路径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齁，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齁。这次的回顾啊，应该算是这一系列的第一档齁，那接下来应该看起来还有很多档会慢慢的陆续推出，那我们要看下一档它会推出什么样的以前曾经呈现过的一个小游戏啦齁。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条，网络钓鱼报告，苹果用户是罪犯者眼中最多汁的肥羊。这个好，我们再看一下报道。网络威胁部门那个 Checkpoint Research 日前他公布了一个调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2020第一季品牌网络钓鱼报告。网络钓鱼不是那个网络上钓鱼的游戏啊，是算是等一下就再解释给大家听齁。他说今年第一季网络罪犯最受欢迎的品牌排名，苹果列为榜首。那这些品牌用户啊，最常遭恶意的人士盗取资讯跟付款凭证。我们现在解释一下什么是网络钓鱼。 网络钓鱼真的不是像这种网络上你可以玩电动那种钓鱼。好，网络一种钓鱼是它一种是一个骇客来让用户传送你一些敏感资料的一个手法。什么是敏感资料？就像你的账户啊，你的身份证号码之类的。那在美国的话就是什么社会安全号码，或是说你的密码。那一般来说它就会传送像是来自可信任来源的一个垃圾邮件电子信箱电子邮件嘛齁。然后或是传送一个讯息给你。那其实台湾蛮常就是那种你的快运你的个货运到了，然后你点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货运现在是不是到哪个位置了那种简讯最近还蛮流行这个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是银行要你去就是譬如说你有贷款嘛，那可能就是说点进去看一下贷款一个进度齁。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诱饵。然后接下来它就会连接到一个假冒可信的来源。那这个来源呢就是一个诈骗网站。那这个诈骗网站它的样子就会做的例如说我们讲 Apple 好的。它就会导引到你一个长得很像 Apple 的一个网站，而且甚至是一模一样的诈骗网站。那你有时候就是不疑有他啊，那就是开始输入骇客想要的资料。那并且你就会以为没有啊，我就是正在看我自己就是我信任的网站例如说像是 Apple 的官网这样子齁。那就是网络钓鱼电子邮件或是讯息它就是它会窃取你的一个身份凭证啊。有时候就会要你去更新一些账户资讯，譬如说你的密码过期了，那他要你更新密码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很难防，因为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他就是会你就是会被那个长得跟官网一模一样的一个网站所骗那这个如果说你点了这个连结之后被带到这个网站之后呢，所以你就是无意之间或是说完全没有防范的状况底下就去填了这些敏感资讯接下来这些资讯就是被传送到那个想要去入侵你网站去盗取你的一个账户资讯的一个人的手中嘛，然后就开始盗取你的资讯，甚至去用你的账户去买那个点数卡之类的那其实苹果排在首位并其实不会叫人家很意外啦，因为 iOS 的用户含金量通常比较高嘛，所以你就是在应用程式的花钱的意愿啊，这预算也通常也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 Apple 用户呢就是被当成肥羊，这个也毫无意外，因为其实这种手法还我觉得有时候你还是要有效率一点嘛，就是说他不想要打出去的那些讯息都是垃圾，然后结果回收来根本就没有骗到任何的东西。OK， 好，那他的统计一下哈，这些就是仿冒的一个品牌啊，有哪些哈？那依序排名如下哈，苹果、Netflix、Yahoo、WhatsApp、PayPal， 然后美国的大通银行、Facebook、微软、eBay 跟亚马逊。那这几个我想在台湾应该也是非常的火红齁。那像是 Netflix 就是大家最常用来看线上影音的一个平台。所以如果他 Netflix 突然发了一个讯息给你说要你去更新账号密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仔细看一下到底他是不是真的 Netflix 的一个首页。这东西要怎么防范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点那个连结。然后如果他要你更换账号密码的时候，你可以去回到你的就是平常你使用的 Netflix 啊，或是说Apple 的一个首页去，然后在里面去看一下他有没有要求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要求就是假的嘛。那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点进去之后确认上面的网址，那如果上面的网址它确实是 Apple 的官方网址的话，那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你要小心哦，因为有些譬如说像是 Facebook FACEBOOK， 那它可能就是变成叫做 FACEBOOOK， 那就是多了一个 O 或是有用其他的东西来去做表示嘛，或是说FACE 就是变成 FAEE 那个 E 长得像 C 嘛，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确认一下到底你是不是到达是正确的网址那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你看到简讯送来的一些短连结或是说你 email 传来的那些连结，你自己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我建议是不要点， 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去确认一下，或是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反诈骗电话嘛，你可以打电话去确认一下这个网址是不是真的，这个讯息是不是诈骗网址啊？因为那边都有收集到蛮多的，就是类似这样诈骗的手法的哦，所以你确认一下，或是说你直接跟官方的一个服务电话确认一下是不是有这件事情这样子哈。哦，那这个东西常常也是电话也会有啊，就这种诈骗电话，那他也可能会假冒，譬如说银行专员啊。而是说你贷款没过，或者说你分期付款的钱没缴，叫你去那个提款机前面去操作嘛。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台湾这边的手法也蛮多样的哦，所以就大家小心啦、啊、虽然说防不胜防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要对于长辈来讲可能会比较难提防一点，因为他们的资讯的接收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所以可能也要去提醒一下长辈要去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哦，因为这个其实蛮恐怖的。那接下来这一条呢，是苹果明年的 Mac 可能搭载12核心的 ARM 处理器。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吸引人的消息，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在前一阵子的就是彭博社他发布了这条新闻，就是说苹果旗下的 Mac 将采用 ARM 架构的传闻啊。那为什么采用 ARM 架构的这个传闻是那么的重要呢？因为原本以现在来讲 Mac 大都是采用 Intel 的一个 x86 架构的一个处理器，然后那 x86 这个处理器它从2006年改到现在也差不多十几年了嘛，那其实用的也都还蛮不错的，那为什么要改呢？那这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哈。那但是其实这个是从 Mac 从1984年诞生到现在第三次更换处理器的哈。第一次哈，它第一步就是1984年啊，它第一开始采用的是那个 Motorola 的处理器，它是用那个68000处理器，我们一般称为它叫 68K 处理器的哈，它用这个处理器的架构来去做。那过了十年之后，就1994年，那 Mac 电脑就采用 PowerPC 处理器哦，因为那时候的 Motorola 的 68K 处理器已经到达了那种发展极限嘛，所以当时就是由 Apple、IBM 跟 Motorola 三家公司所组成的 AIM 联盟推出的 PowerPC 处理器。那第三次更改呢，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Intel x86 处理器哦，那这是在2006年，那距离1994年也差不多十几年嘛。哦，所以接下来如果今年真的要去改变处理器的话，改变成 ARM 架构处理器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就对 Intel 的伤害应该是相当相当的大。现在说一下那个 ARM 架构哈，现在目前 iPhone 的处理器就是采用 ARM 架构的处理器，像A12 处理器啊，或者是说接下来 iPhone 12有可能会推出。应该叫做 A14 的那个仿生晶片吧。哦，所以这个就是会采用跟 iPhone 用同样的架构啦齁。其实苹果的目的有一点想要去摆脱对 Intel 的一个依赖啊。而且 Intel 近年来的研发能量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大了。他其实 Apple 就有点感觉像说你拖累我你拖累我 Mac 系列产品的那个发展的一个进度啊齁。所以啊，其实 Apple 其实一直他都认为啊 ,Intel 的那种发展能量啊，对于那种他近年来 Mac 的销量下滑有蛮大的关系齁。那根据了解啊，最新的 Mac 处理器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改成 ARM 架构的话齁，它是用 A14 的处理器啊，它将会跟 iPhone 或跟 iPad 一样，就是采5奈米的制程。不过那个搭载 A14 的那个 Mac 啊，它会运行就是跟之前的 Mac 一样，都是 Mac 的 MacOS 的作业系统，不是 iOS 齁。所以苹果的处理器啊，它的那个更新的速度啊，会跟 iPhone 跟 iPad 会更接近，就等于是说如果 iPhone 推出一个新的处理器之后呢它的 Mac 也可以更新处理器。那接下来 Mac 处理器啊，它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A14 嘛，它会采12核心，其中8核心为高效能的一个处理核心，那另外4核它是节能的核心，就是也就是说你如果平常在使用的话，它就是开启那个4核的这个节能核心，如果你是高效使用的话，就会把那个12核都打开，或是甚至只是打开那个8核的那种高效核心来去做处理啦齁。那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目前一般来讲省电的处理器，或是说多核处理器的一些使用方式。 不过业界它就是如果是以笔记型电脑来讲或是电脑来讲齁，第一个采用 ARM 架构的电脑啊，其实并不是苹果齁，如果2020成真的话也不是苹果啦齁。那其实在微软一开始的 Surface Pro X， 它就已经采用 ARM 架构的一个处理器啊，不过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推出，我觉得没有很顺利啊，就是因为毕竟卖的不好嘛，就好像也是无疾而终的感觉齁。那不过我觉得 Apple推出这个 ARM 架构可能会对于这个业界产生一个蛮大的冲击， 就代表说这个大家其实可以不一定要依赖 Intel， 你有第二个选择。那你用 ARM 架构的时候呢，或许在未来你可以用更省电的方式来去做你的笔记型电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啦。 好，我们看下一条。三星推出三款风格迥异的 4K 电视，那各自诠释新时代的一个电视面貌。那台湾三星宣布带来三款最新的设计生活系列电视啊，分别是50寸的 The Frame 美学电视，49寸的 The Serif， 这个字好难念的 Serif 就是那个衬线 Serif 风格电视，那43寸的 The Zero 翻转电视啊。那这个三款电视其实我都有去实际去看过，我觉得都还蛮漂亮齁。尤其是那个 The Serif 跟那个 Zero 这两款电视，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The Frame 电视到底是什么样子。那 The Frame 电视它其实顾名思义就像是一个画框一样，然后那它其实在电视的外框其实蛮薄的，但是它有一个蛮厉害的地方是它的框是可以换的，那你可以用像是类似木质的框去把它装上去，它有附三种框啦，就是一个是米白色，一个是像是浅，那算是像是浅的木头色，那一个是深的木头色，这三种框你就可以去把它换上去，那换上去之后你就可以去好像家里又换了一台新的电视一样。不过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不是这个，它厉害的地方，它是里面有一个叫做艺术模式。那这个艺术模式，它里面会有1200幅以上的一个画作，都是那种大师级画作，你把它放上去之后呢，那你把它挂在墙上，那就好像是你挂了一幅名画在家里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是我自己看过是蛮有质感的，而且其实因为它的整个画面的品质相当的好，所以你其实有时候会很难去辨别说你挂的是画还是你挂的是一台电视。那我觉得这种电视设计其实是跳脱 以往那种电视叫做黑色家电这种的一个限制。不过我觉得接下来两款，我觉得会更跳脱黑电，我觉得黑色电视、黑色家电这种的一个框框。接下来我们看的这台是那个 Serif 风格电视，这个是由法国设计大师布罗洛克兄弟所操刀的。那这个法国设计大师这个也算是联名的电视啦，它是用那个衬线字体当成那个灵感，你从侧面看过去，它就是像一个 I 字形侧面，所以表示那个它上面有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平台，底下一个小小的平台，所以你直接不用那个电视架，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电视柜上面或是放在桌上。那上面那个平台呢，你也可以放一些小物摆在上面，就有点是像你像是把电视塞到一个那个电视框里面的那种感觉。那它上面的那个电视那个平台啊，你用手机放上去之后 NFC 打开之后，它也是可以去做那种手机跟电视的联动，我觉得这个电视其实有点看起来有点复古啦，如果你把它加上那个落地脚架的话，它整个就是有点像是古早那种电视的感觉，摆在家里我觉得蛮好看的，其实这个蛮跳脱这种更比刚刚那个 The Frame 更跳脱一般黑色家电的那种固执这样子。接下来第三台是 The Zero 翻转电视，这个翻转电视我觉得蛮特别的，它原本电视是横的嘛，然后它可以变成直的，这个你可能觉得这很雅给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其实你如果常用手机的话，你是会发现其实现在横式的影片也蛮多的嘛，但是直式的影片也不少，尤其是像是在 IG 啊或者在 YouTube 上蛮多都是直式的影片。那这些直式的影片如果你把它放在横式的电视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只有中间一小小一条，而且整个画面超小的，这其实看起来观赏体验其实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这个 The Zero 这台电视呢，当你手机跟电视联动之后，那手机如果你把它侦测到手机里面的播放的影片是直视的影片，它就会自动去把它翻成 直视的这样子啊，如果去侦测到是横摄影片就自动反转成横摄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电视啊，对我来讲蛮适合是放在工作室里面使用，因为它其实是哦，或是说你把它放在咖啡店里面当成一个叫做广告看板的东西使用，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设计还蛮特别的啦。不过大家会有看直视电视的习惯吗？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要去可能还要一阵子吧，对，但不过我觉得就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啊。你如果这东西你没有先出来的时候，那它可能也不会红起来，但是你出来之后它会不会红呢，我也不知道哦。不过总之这个设计是我觉得蛮跳脱以往我们对电视的一些认知。接下来最后一条咯，这一条的是 Gogoro 电动自行车 EO 哦，不晓得要念 EO 还是念 EO 哦， EEYO， 它登陆欧美，那这个瑞人到底在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呢？哦，那在4月23号的时候啊， Gogoro 全新的电动自行车品牌 EEYO 宣布5月将进军美国市场，品牌预计在夏天，今年夏天啊，在台湾跟欧洲跟消费者见面。哦，他其实他只有在他的 IG， 就是 EEYO 他创了一个 IG 嘛。哦，那 IG 账号里面的唯一贴啊，他有现在已经发了两条贴文了，那就开始说哦，他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看他那个影片就知道他要推的就是自行车。那其实在 IG 里面公布的资料其实还蛮少的啦，不过我们其实去打开智慧财产局里面的公布的文件，然后他商品名称叫做 EEYO， 那这个是一台具备充电装置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可以支援远端电子钥匙啊，远端电子钥匙就是像是我可能遥控器之类的吧，或者跟连接手机，然后胎压自动侦测，还可以有智慧卡的功能啊。哦，所以这是 Gogoro 在今年2月18号就已经申请了这个商标了。好，我觉得这个 Gogoro 以前在做自行车的传闻一直有存在啦，不过好像没有受到太多的瞩目。在去年9月底的时候 Viva 的一个发表会啊结束的时候，陆学生就是 Gogoro 的那个老板啊，他被媒体有问到说是不是会推出功率更小的电动自行车呢，然后当时陆学生他自己说啊，就说目前专注在一个电动机车上面啊。哦，那其实 EEYO 哦，它很有可能是一台纯充电式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哦，其实对于 Gogoro 来讲，其实有点不太寻常，因为 Gogoro 都是用换电系统来去取胜的嘛。而如果说它电动自行车它是用充电的方式，那其实就好像没有它 Gogoro 那个换电的那种特色吧。不过以我对电动自行车的认知，然后其实电动自行车，或是说我们应该正确来说，它应该叫做电动辅助自行车。它其实所需要的电力其实相当的少，因为它其实在你踩动的时候，它才会去辅助你，给你一个动力，然后让你去往前进这样子，就是不帮你推一把的那种感觉。那它电力其实需要的相当的少，而且其实像它下坡的时候它还可以去做那个电力的这个回充。那另外的话，它其实在到家里之后你可以把电池抽出来，然后拿回到家里面充电，所以其实基本上你要用到有换电的那个，在路上就要没电就要换电的那种情境其实相当的少。而且就算它没电了，你也可以用脚踏车的方式骑回家，这其实哦，所以你可能也不会想要在路上去换电吧。不过我觉得在欧美去推出电动辅助自行车是一个比较睿智的选择哦，因为其实在电动自行车部分呢，以它一台造价大概应该说不要说造价了，卖价哦，差不多是折合台币到7-8万块，然后有可能甚至到10万块，所以在欧美推这种电动辅助自行车呢，其实是比较大家比较负担得起啦。而且其实在以往欧美的那种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卖价差不多也是这个附近的价格，所以在欧美才应该卖的比较容易卖得动，而且他们的骑乘环境也比较好一点哦。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一台造价7-8万或是甚至到10万的一个电动辅助自行车放到台湾的话，它甚至就比一台 Gogoro 还要来的贵啊，或是说比一般的机车要来的贵。你不太会因为想要健康来去骑电动辅助自行车。如果你真的想要健康，你可能真的会骑叫自行车之类的。那如果你想要舒服一点去上班或者去哪里玩，你可能就会骑机车了嘛。对，所以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电动辅助自行车的价格可能相对是昂贵的。对， 不过因为就是武汉肺炎的关系啊，像是欧美两大市场其实正面临到那种预期性的那个经济萧条，那其实也正在发生。哦，我觉得会不会真的如期在夏天去推出这一款车呢？我觉得还有待商榷吧。对，因为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样的车，我觉得不太时机点应该是不太对的。哦，应该是有蛮大的阻力。不过其实我也蛮期待这台车的出现。哦，因为这台车出现之后 ，Gogoro 会去迈入另外一种。就是它总算有另外一个产品线出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而且其实借由就是这台电动辅助自行车可以打入欧美，哦，让大家知道 Gogoro 这个品牌的话，那也是对 Gogoro 来讲也是一个好事。那毕竟它近期的那种出口啊，我觉得并不是做得太顺利，哦，比起那些油车的品牌，电动车品牌要出口，我觉得更不容易一点，哦，因为其实在换电站的一个建制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像是欧美那种，即使是在都会区，它的范围都很大，所以你要建置换电站，其实真的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品牌推广上相当的困难吧。哦，不过我们也衷心希望 Gogoro 可以早日打开国际市场，这样子为我们，哦，就再投入一个台湾之光出现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想听什么题材或有什么更多问题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SPLAY 上面留言给我。OK， 就这样子咯，谢谢大家，拜拜。